请翻开经本第八十四页第三行开始。经文我先念一段。俄难毗婆国中诸声闻众声光一旋，菩萨光明照白幽旋，由二菩萨最尊第一，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。从这开始，
够无意的。
这个还是继续上一次讲的一大段。上次讲的这一大段呢，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相状。那么这一大段里面分成五小段，在上一回讲了第一小段，那就是说升到极乐世界的啊，所有的众生凡是升到那里去的，都能够啊得到一生补处。一生补处的地位呢，就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那个弥勒菩萨是一样的，那么就是后补处啊，在后补佛。到极乐世界的所有众生都可以，只是呢除了一个例外，那就是他要发愿呢回到别的世界里边去度化众生，不必等到一生补处，那么先到其他各世界度化众生，那是例外的。如果不是那个例外的话，那都是一生补处。那么就是例外呢也没问题。一到极乐世界的人呢，不论是什么程度去的，虽然没有断那个见思惑了，到那边呢很快就断了见思惑。那么见思惑一断呢，回到别的世界去，那么这一定就有啊各种的这个种种的这个神通了。最重要的是宿命通。宿命通呢，就知道他是从极乐世界来的人，那这个就没问题了，这来去都能自由了。那么上一回呢讲的这一段，今天刚才念的那一段呢，就是那一大段当中的第二小段。那么第二小段讲的是圣众啊，他的光明能够照得很远。那么在极乐世界那些圣众啊，指的是断见思惑的这个声闻，还有菩萨等等，这就是圣众了。那么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呀，这个就是很快就断了见思惑了，断见思惑就开发智慧。那个智慧不是我们这个世间人所讲的这个智慧呀。我们的这个世间人有很多人说是某某人呢，这个人很有聪明才智，很有智慧的，不错。这个智慧啊，也不能说不是智慧，但是这个智慧呢，受过污染的，就等于那个空气水一样的呀，受了污染之后啊，就是不纯了。那么我们这个世间上这个凡夫众生啊，虽然他的智慧也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，但是他有那些 贪求的心理、嗔恚的心理啊、傲慢等等，属于贪嗔痴啊。这个呢，把他的本来的那个光明智慧都污染了，所以那个不纯粹。到了极乐世界呢，这个一断了见思火，就开发这个智慧出来了。那个这个智慧啊，就是很纯粹的啊。那么有这个智慧啊，再发出来这个光明，嗯，因此呢，这个光明啊，在极乐世界的这个啊声闻众、菩萨众都有光明。不过这个光明呢，按照各圣人这个圣众的这个他的这个断的火啊，多与少不同，所以开的智慧也不同。那么因此光明啊，也啊，谁照的远，谁照的近，当然也不同。这一段呢是讲这个状况。
咱今天的所念的，就是拄啊从迄个最大段内边的第二个心。
里面，释迦牟尼佛啊，就叫阿难，就说阿难呐，彼佛国中啊，彼佛就指的无量寿佛，也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是在他的那个国土之中。就是极乐世界。那么在极乐世界的里边呢，诸声闻中，声闻呢就是小乘。所谓小乘呢，前以前也我们也讲过，这个是普通人，比如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待业往生的，到那边去，到那边去断了见思火了，就叫做小乘，这是一种情况。再一种情况啊，他在我们这个世界或者其他的十方世界，原来是修小乘的，修小乘的话他不能够往生啊，他不知道他方世界，修小乘的人呢、啊，不知道他方世界呀、啊，但是呢，他修小乘到后来发大心了，发了菩萨心了，发菩萨心呢，因为他原来是修小乘的呀，他先断见思火，这种情况。那么虽然断见思火了，他要成佛，要发大心，还是要。在其他的世界也不那么容易啊，所以就算是断了见思火，已经出了六道了，啊，他要成佛，他还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呢。到了极乐世界，按照他原来是修的小乘，到极乐世界还是叫做声闻乘。所以无论在别的世界断了见思火的人也好，没有断见思火到极乐世界断了见思火的人，这个都叫做声闻众。那么这些声闻众啊，他的身光就是身体的光明啊，身体的光明呢有多少呢？一旬呢，就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尺啊来讲啊，一旬是八尺，八尺可是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古今的这个尺度啊， 尺寸是不一样的，比如现在我们这个公尺与这个台尺啊，这市尺那不一样的。至于说在极乐世界的那个尺啊，当然是大得很了，不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任何尺可以比较的。对，别说这个尺不能比了，到了极乐世界的那个身体那个高大也不是我们这个世间所能相比的。极乐世界那个树，一棵树有多大，一片树叶子有多大，前面都讲过的。所以他这个一旬不是普通的那个所讲的八尺一旬那么大，那么长。这个呢是讲的这个声闻中的声光，能够照着那么远。菩萨光明照百有旬，菩萨的光明呢，那么比声闻中啊就照得远了。照什么呢？照百有旬。一有旬呢，这个在印度呢是讲计算的，有几种的讲法。最少的是16里里程，走路的这个里程啊。那么这个最多的呢有40里啊。那么它这个百有旬呢，如果说照这个16里来算的话，那就100有旬有1600里。要照40里来算的话，那就是4000里。它这个声光呢能够照到这么远。这个那个菩萨为什么能够照得这么远呢？菩萨他这个一则断的这个活断得多，再说啊，他所以这个成为菩萨，他要发大心呢，来普度众生的，因此他的心量啊就大得很。我们看那个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常常有这么一个感想嘛。你说一个人呢，他的度量有多大呢？他的福报就有多大，啊，他的智慧也就跟着也就大起来了。度量小的人呢，恐怕就差得多了。菩萨的光明。他所以能够发大心，就是他这个心呢能够尽量的放大啊，所以他的光明啊跟着这个心呢，跟着这个智慧啊照得非常远，所以他能够照100有旬。这里面有多少菩萨那个数不清啊，其中有二菩萨最尊第一，在那个无数的菩萨之中啊，有两尊菩萨，这两尊菩萨是最尊的，最受啊这个慎重的这个尊啊尊敬的啊，尊敬到第一位。那么这两尊菩萨威神光明啊，威是一种道德，这个威德。神呢，他的这个神通光明啊，普照3000大千世界， 这两尊菩萨他们的这个他的道德光明啊，普遍的能够照到极乐世界的整个世界，整个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。这是第三小段，阿难白佛，彼二菩萨其号云何？佛言：一名观世音，二名大势至。此二菩萨于此国土修菩萨行，命中转化生彼佛国。
这边呢，第三小段，
第三小段就讲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这两种菩萨的本级。本呢，是他这个原来在因地的时候，初学佛的时候的本。级呢，就是现在的修成这样地位这样高的大菩萨，这叫极。阿难白佛啊，阿难尊者就是祈请佛，就问佛，白就是问的意思，问佛啊，就问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彼二菩萨啊，那么其号云何呢？那莲尊菩萨的号啊，号什么名，什么称呼的？佛言呢，释迦牟尼佛就回答阿难尊者说了，那莲尊菩萨一呢名观世音啊，第二位呢名叫做大势至，这是两尊菩萨。那么回答阿难尊者呀，这两位菩萨的号之后，释迦牟尼佛就说了：“此二菩萨于此国土修菩萨行。”这两尊菩萨呢，虽然现在是在极乐世界，然而啊，也是于此国土啊，此就指的这个娑婆世界啊，也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修菩萨行。修当然是时间修得很长了，那么修的后来呢，命中啊转化，也是啊，最后他这个发愿的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去。所以在这个国土，在我们这个世间呢，他寿命终了的时候转化，就是迁化，就迁移的迁呢，就迁化的意思啊，那就是从这个世界命中啊，然后再转往啊，这个化就是这个变化啊，就是往生，就意思就是往生了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，生到佛国，是彼佛国啊，在这边一转化呢，就是往生到那个啊极乐世界那个国土里面去。那么从这里边我们也知道，那么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这两尊大菩萨也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去的。我们平常说观世音菩萨与我们这个世间呢非常有缘分，我们的世间那个众生啊，有什么苦难啊，来这个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观世音菩萨就是寻声救苦， 这个呢，在这个《法华经》里面，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里面也讲过，在这个《楞严经》里面呢，啊，这个《二十五圆通》里边，《观世音菩萨圆通》里面也讲过。所以我们这个世家对于观世音菩萨啊，缘分非常有渊源的。那么再说这个大势至菩萨，大势至菩萨跟我们的世家也是从我们的世家过去的嘛，当然我们这个世家跟他缘分也是这个很深的。所以这两尊大菩萨，像这样两尊大菩萨都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那我们现在要不求着往生极乐世界，我们到哪个世界去啊？你说我们就发愿到这个弥勒净土里面去吗？弥勒净土虽然不错，是在我们的世界，在弥勒那边很近，可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，没有断见思火，我们去不了。再说到东方这个琉璃世界，这个药师佛那里去，药师佛那个世界也很好啊，可是药师佛啊，不像阿弥陀佛没有发这个愿。药师佛不能说你要到我这个东方这个世界来，你寿命终了，我来接你。药师佛没有这个愿呢，那只有阿弥陀佛在四十八愿里面有这个愿呢，十方世界的众生，要称阿弥陀佛的名，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啊，只要这个心不颠倒，那个阿弥陀佛跟这大菩萨就来亲自来接了，来接引呢。那这是特别的。所以想到这里，我们一定要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。下面呢，这个就讲了，这是第四段，就讲了凡是从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那些人，他们在那里所修的状况，所证的果，什么样的状况，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就讲到，这个经文就说啊，俄呢，其右众生生彼国者，皆悉具足三十二相，智慧成满，深入诸法，救畅要妙，神通无碍，诸根明利，其顿根者成就二人，其立根者得不可计无生法忍。那么我释迦牟尼佛就叫阿难呢，他说你呀，你听到这个状况，其有众生，这个其呢指的这个十方世界的这个那些地方，这十方世界的众生啊，凡是由生到彼国者，那么修这个净土法门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啊，生彼国者，一生到彼国之后呢，他们那些人呢，皆悉就是统统是那样的，没有例外的，都能够具足三十二相啊。具足啊，就是足，就是完完全全的，就是具备的意思。有三十二相，三十二相都具备了。要知道三十二相啊，不容易的。这个成佛就是这个具备三十二相， 到极乐世界为什么都具备三十二相呢？极乐世界都有医生补出啊，他能够在极乐世界都是修，医生就能够修到补出啊，所以啊有这个具备三十二相。除了具足三十二相，还有呢智慧成满了啊，他的智慧开发出来了，成就了啊，满是啊圆满。因为智慧成就圆满呢，深入诸法，对于这个一切的法呢，它能够深入。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啊佛法，那跟我们在这个世间研究佛法的大不一样啊。我们在这个世间尽管有道场里边有这个大藏经啊，有多少大藏经在这里啊，我们看不明白呀、啊。我们如果没有祖师在那注解经文，我们实在是看不懂啊。就算是看懂了，那么也不能够看得那么圆满，不那么透彻。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智慧没有开，我们那个看了见呢，就是把我们凡夫的知见呢，带着我们凡夫之见来研究经，那怎么看得明白呢？必得要把这个凡夫的这个凡情俗见呢，这种知见把它放弃，然后看经研究经，那就不同了。我们的世间所以这个难，到极乐世界啊，那一到那里就断了见思惑了，当然智慧大开了，所以他能够深入诸法。这个下面这一句是救唱要妙啊，就是救经的唱，就是非常的这个通畅啊，舒畅。要呢是最重要的，妙啊是那个妙到这个最极处了。这个指的是什么呢？把这个佛法能够运用到最究竟，最这个畅行无阻，就没有障碍，就是无碍的。妙是指的这个佛法，这个妙法啊，运用到最妙处，最妙处也就是说你的一切佛法说出去运用出去啊，能够普度一切众生。那这个呢，就是由于深入诸法来的呀，不能够深入诸法，不能开智慧。没有智慧的话，就不能够运用诸法。这一点我们要了解。那么接着之下，我们研究这个诸法，我们这个净土的法门我们研究不少，除了净土法门以外，别的经我们也研究啊，这都是法了。我们难处在什么呢？一个对于这个经的道理讲的方法我们了解都不容易，就算是都了解明白了，明白你会不会用啊？必得要能够用它，那才是得到这个法的利益了。那我们大概在这方面呢，能够用的还不多。 至于说个普通的一个佛家，无论哪一种，必须啊教我们学的人呢，要深信因果啊。就这个法，把这个法我们要深信之后，能够这个事实啊，任何事情我们做的都要符合因果，不要违背因果，那我们就运用，把这个这一个法运用到妙处啊，在世间的这个我们的世间的障碍处处有，多得很，有外在的障碍，有我们内在本身这个内心的障碍，但是照这个因果来讲，我们能够深信因果的话，这些障碍都把它撤除了。因果这一个法如此，其他这个无边的佛法，我们都能够这样深入，都能运用，想想看，哪种事情我们行不通啊？我们现在所以感受到，学了那么多，自己还不能够用呢，那不能用，自己要好好留心，自己经常这个练习练习，就算是我们念佛，现在还没有得一心不乱，甚至念佛念着念着自己还起烦恼的时候，那就是没有会运用佛法了。佛法能够会运用的话，你的念佛只欲念于心里欲得法喜呀，不会起烦恼。最这个一个，我可以跟各位这个说一个很浅近的一个事实。只要我们这个平心静气的来念佛，你不要也不要这求这神通啊，也不要求这个那些统统把它放在一边，就是这个一句佛号这样念下去，不在念佛的时候心里就想着阿弥陀佛，想着佛号，时间久了没有别的，我们心里啊很平安呢，对于任何事情，这个人家说这个时代怎么样危险呢？有什么灾难呢？或者是有这个世间上这些种种的利害啦，我们呢，在我们自己心里一看一分析啊，用不着分析啊，在我们看来都是那个梦幻泡影，就算是那都是有因果，有因有果的，不是偶然的，在我们看起来与我们心里一丝一毫也不受影响，我们心里还是那样很平安的，一点没有什么害怕的心理在那里。你呀有这种心理呀，你心里就自在了，虽然在这个无著恶师里边呢，你心就是那个安然自在了，你没什么障碍，到临命终的时候往生就没有问题。那这个看我们平常你自己好好的在那里体验呢，遇到这个顺的事情就是顺境，遇到不好的叫逆境，逆境就是是恶劣的这个种种的事情来的时候，我们都不把它置之度外，因为这个与我们生死都没有关系的。我们这样念，这样这个时时刻刻存在这样的心理的话，我们就是无往而不自在呀，我们到哪里都是心安理得，这个障碍就少得太多了，一天一天少，这个好好自己这么体验体验。 神通无碍呀、啊，这个到极乐世界以后，他就有神通。不过呢，在我们这个世界呢，修道的人也有神通，不但学佛的人有神通啊，在天上啊，升到天上的天道的众生都有神通。那么在人家呢修外道的印度呢，古印度那时候呢有很多外道啊，他们修得好也有神通。不过世间的那个神通只有五种啊，五种神通到了极处了只有五种。那么这个学佛的人呢，学小乘的呀，证了罗汉果啊，他可得六种神通。这个在五种神通以外有一个漏尽通，那就断惑的那个漏尽通。那么这是了不起的，没有漏尽通的话，只有五种神通啊，他有时候会失掉的。所以那些外道啊，往往那个修了五种神通都有了，以后他又发生宇宙一种境界呀，他一失了定力了，神通就失掉了，那不可靠。我也得了漏尽通啊，它永远不会消失的。那么罗汉有六种神通，菩萨也是六种神通，但是菩萨这个六种神通啊，比有罗汉的六种神通啊，那又更彻底啊，神通变化有那是更多。那么菩萨到了什么呢？到了这个补处啊，到了就是等觉菩萨，就是像我们这世界那个弥勒菩萨一样的，在极乐世界像这个菩萨像这样的菩萨多得很，他就是差不多一跟佛到了佛的地位差不多了，就等觉菩萨了，就是一生补处了。他们那个神通啊，就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妨碍他。罗汉的神通还有些障碍啊，还有他也还有些行不通的地方啊。那么菩萨的地位啊，没有到等觉的地位的菩萨，那个神通也是还有一些限量，当然是很多了。到了等觉的菩萨，那就是神通无碍了，那些神通的是一切都是无碍的了。这就是这个指的那个大菩萨到地位非常高的那个大菩萨讲的，所以那些神通无碍。这个诸根明离啊，诸根是指的六根啊，这个明离呢，明是非常明啊，这个离就是非常的这个啊，这个办任何事情非常这个敏锐的，就像那个刀啊，刀锋啊，非常非常快，非常锐利锋利的。那么只拿这个来指的诸根呢、啊？诸根，你比如眼耳鼻舌身意呀、啊，就拿眼根来讲，所以得天眼通啊，就是眼根非常锐明利，他看的这个非常远啊。耳根也是这样的，那个天耳通，那么诸根都是明利。就这个理论上来讲，就是佛理来讲，我们这个任何一个凡夫众生啊，我们的六根呢、啊，应该都能够最远的声音我们也能够听得到，最远的这个东西也能够看得到。如果是看不到听不到的话，那我们修定功也还是看不到， 就证明我们修定修成功，能够开发天眼通听耳通，就证明我们本来就有啊。那现在为什么不明理呢？就是我们那些烦恼障，那些障碍把我们遮蔽了。现在的科学进步，大家都知道啊，我们在亚洲跟这个美洲跟欧洲这些个这个地球上这几个大洲啊，大家个人，你在欧洲，他在美洲，我们在亚洲，我们开个会吧，只要把那个这个设备，把那个科学设备一接通了，大家就跟在一个会议厅里面一样的呀。这个什么原理呢？这就是把我们那个繁复的那个时间空间的这个障碍啊，用科学的暂时的用科学的那仪器啊，暂时的把障碍撤除了，就这个原因嘛。那我们修电工修成功了，不要这个科学仪器啊，我们自然就发现这种这是这个诸根自然就明理了。在极乐世界啊，这个凡是升到极乐世界的人呢，诸根都是那样明理。我们在这世间要打电话，在极乐世界不用打电话的，也不用看电视的，哪里个地方什么事情他要看一下就看到，要听是马上就听到。他为什么呢？就是诸根都是明理的。下面呢讲得这个法忍，得这个忍，得了这个忍呢，就是有不同的分成这个两大类。这个经文就说了，其钝根者成就二忍，其利根者呢就得不可及无生法忍。这个钝根利根呢，根本来讲是六根，六根呢前面是眼耳鼻舌身，是五根。这个五根我们一提就知道了，很容易了解。难了解呢就是第六啊，意根呢、这意根是心法了。那么这个意根呢，在意根里边，我们学佛这个分成这个个人的这个学习的能力啊，有这个很快，有的学的比较慢。那么学习的这个能力比较差一点呢，这叫钝根；学习能力好的就叫做利根。注意的就是说，上面讲啊，凡是生到极乐世界都是诸根明利啊，六根都是名利的，都是名利呢，当然就是利根了。那为什么下面又说有钝根呢？这个经文呢，我们要研究是要注意这个，它这是用比较来讲的，一层一层的比较。这个诸根名利啊，是拿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相比，我们娑婆世界是钝根，诸根都不明理；极乐世界所有的众生，所有人都是诸根明理。那么下面有钝根有利根呢，再就是把这个娑婆世界以及十方世界把它撇开，单就极乐世界来讲，极乐世界里面的众生呢， 他的这开发的智慧由浅由深，断的这个湖啊，有的是断剑丝湖，有的是断这个除了剑丝湖以外也断了沉沙湖，有的是断这个根本无名，那个不相等的。因为有这个不相等的呢，在极乐世界也那样一比较，有等根有立根，是那样比较出来的。那么这个先讲顿根，顿根的呢，他能成就二人。二人呢，这个人是有很多种的，就这里叫二人来讲，升到极乐世界以后啊，那个环境，那种这个极乐世界那个啊，一听到这个鸟叫的声音啊，再有这个微风吹动那个珠宝树那个发出的这个声音，那么这种声音呢，他一听就是佛法啊，那么一听就是这个佛法。我们如果是这个诸根不明利的话，树发出这个声音，自然的这个声音，这有什么法了？听的那个流水的声音就是流水呀，有什么法？那我们个诸根不明利呀，到极乐世界，他这个呢，诸根明利，一听到那些个流水的声音、鸟叫的声音、树上这个风吹动的那种声音，他就得了忍了。这个人叫做音响人，音就是声音的音，音乐的音，响就是那个响亮的，很发出个响声的那个响，音响人。那么怎么叫做音响人呢？他一听到这各种的这个声音呢，就明了佛法。就明了这个就能开悟这个啊，一些什么是生灭法，什么是不生灭法啊，他了解自己的这个本性，借着这个声音就能够开悟的。哪一种声音呢，他就能够得到哪一种这个啊，认识的清清楚楚，这叫音响人。柔顺人，柔是很柔软的柔，顺就是啊，很能够啊，很这个顺啊，顺利的，一切都是很顺从的。怎么叫柔顺呢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，开悟也难啊，比如说这个声音，这个听到声音开悟了，就是说直接研究经也不能够那么容易就开悟啊。就算是开悟了，开悟以后又真如本性了，有本性，可是要这个照着这个开悟的这个理去实行啊，又难。佛法讲得清清楚楚的，人人都有这个佛性，就是被这个烦恼障把它障住了，被这个迷惑颠倒，把这个迷惑把它在那里挡住了，我们不能出来。那你去烦恼障，你不要贪求啦，不要跟人家争这个人我是非呀，这个不是清清楚楚的吗？但是你这样做的话那就难了。一般几个人一问之后马上就悟，一悟之后就完全照这个法去做的话，谁能够办得到啊？极乐世界就行，极乐世界那个处处无尘，都是在他听到无尘在那都是说法， 一听到都是说法呢，就是能够按照这个法来做，顺着这个佛法啊，来去修持的，这叫柔顺人。为什么叫柔呢？我们这个世界的凡夫啊，性格的刚强难化了，刚强的不得了。他这个那个凡夫之见呢，都是不对的，他还偏偏把他不对的那个还当作是真理呢，他是执着不放的，非常刚强。你要怎么样叫他教化他，就是不接受的，这叫做刚强难化，一点都不柔和的。到极乐世界不是如此，极乐世界就是柔顺，完全能够按照佛法，顺着这个佛法了去做的，是的柔顺人。这个是啊，顿根尼菩萨啊，顿根尼人成就二人，其立根者呢，得不可计无生法忍。无生法忍呢，我们先了解一下，什么叫无生法忍呢？我们说是有生死，有生死，有生必有死。世间万法就生灭法，有生必有灭。那么这个无生啊，必得要了解个无生法，才能够把这个生灭法把它断除掉，把这个生死能够把它断除掉。人呢，就是说开了悟了啊，开悟知道这个无生法了，然后啊，就把这个安忍在这个真理上面，这个真理就是我们自己人人都有的真如本性。这个真如本性是不生不灭的，我们了解那个这个道理啊，把我们的心呢、啊、就安在这个不生不灭的一个真如本性上面，这就是无生法忍。生法忍呢，他这里讲得不可计无生法忍，不可计就没有办法计算的有多少那些法忍。法忍在无生法忍，同样讲无生法忍多啊。这里呢讲三种，一种呢是讲这个证了四果罗汉的，证了四果罗汉的呀，他就断了见思惑了，断见思惑他就证到真空了。啊，前面讲这个生灭法，他完全把它灭掉了，啊，生灭灭已，都灭得干干净净的，见到真空，证到真空了，真空就是本性，就是真空。这是这个万法皆空的这个理，他证到了。再呢，就是圆觉，叫中称，就是辟支佛。圆觉啊，他是知道缘生法，万法因缘生啊，他从因缘方面呢，去证到这个真空。罗汉怎么样证到真空呢？罗汉从这个四谛法，生灭四谛啊，来，就是苦集灭道，从这个正用功夫证到这个真空。圆觉呢，是从这个十二因缘，从因缘法来证到这个真空的，这是两种了。那么圆觉的这个真空啊，它是分析来的，你说这一件东西它分析拆开来分析，它了解了，不分析它不了解。所以这两种啊，一个是罗汉，一个是圆觉。 那么这两者这个真空啊，都算是得了无生法忍。那这个无生法忍呢，他这个菩萨大菩萨了，他这个见到这个空啊，当体就是空。什么叫当体空呢？见到任何一个法，不必用这个学理种种理论来分析，他一看知道哪一个法都是当下就空的，他了解这个，整个世界三千大千世界，他一下就不用任何分析，他当体知道这就是空，那就是就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当体就见到真如本性，证到这个真如本性，这是菩萨的这个无生法忍。那呢，是讲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呢，不会堕三途的，所以叫除视线外不受恶趣啊。下面经文这一段，又比菩萨乃至成佛不受恶趣，神通自在，常是俗命，出生他方无诸恶事，视线同彼如我国也。你为什么不受恶趣呢？一生到极乐世界，《阿弥陀经》里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个无三恶道啊，在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。那么所以是彼菩萨、极乐世界菩萨，一直到成佛，一直往上面去修啊，不受恶趣，恶趣就是三恶道。他的神通自在，常是宿命，宿命就是宿命通啊。对于一切的一切一切，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有个例外，出生他方无诸恶事啊，出了。他要发愿成愿再来，要回到比如说由娑婆世界去的，他要回到娑婆世界来，很快回到娑婆世界。那么到了娑婆世界来要行菩萨道啊，娑婆世界就是无诸恶事啊，无诸恶事有三途，他的大菩萨要除了到人间来度人道众生以外，还要度畜生道的，度其他各道里边。他要度出生道的众生呢，这个大菩萨他也变化一个出生道的这个身体，那就是这样讲，他也是在这个恶道里边呢，就是说视线同彼呀，如我国也。那些大菩萨到回到娑婆世界来，我国就释迦牟尼佛指的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他回到这个世界来，他也这个度哪一道众生，就现出哪一道众生的身份出来。那这样讲呢，他就是也就等于受恶趣了。可是这个受恶趣，大菩萨他心里明白了，就是讲是这么讲，心里还是清清楚楚的。比如释迦牟尼佛过去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做这个鹿王。鹿爷院呢，他从鹿爷院做过鹿王，他就是在这个变成鹿的身体，就是一个例子。